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1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将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两位被北京拘禁的加拿大人的问题。放人的举动可能会缓和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外交关系。特朗普是在白宫会见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去年12月，加拿大根据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此后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并禁止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和猪肉。特朗普将在下个星期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晤，讨论结束两国的贸易战。特朗普表示，华为可能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被问及是否会向习近平提出被拘禁的加拿大人时，特朗普说，我会的，应贾斯汀的要求，我绝对会提及这件事。他还表示，将尽我所能帮助加拿大。美国报纸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批准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随后因为目前还不了解的原因没有付诸行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官员对此说法不予置评。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最初授权袭击少数伊朗目标，如雷达和导弹部队。《华盛顿邮报》随后还报道，政府官员表示总统批准了反击行动。据英国《泰晤士报》星期四晚上报道，目前还不清楚这到底是因为特朗普改变了想法，还是因为美国行政当局因为后勤或战略问题而改变了路线。《泰晤士报》还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袭击是否可能继续进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四晚间发布紧急命令，禁止所有美国航空器运营者进入波斯湾和阿曼湾部分地区的空域。美国海军无人机就是在那里被伊朗击落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飞越霍尔姆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特朗普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错误。两艘加拿大军舰本星期穿越了台湾海峡，这是孟晚舟事件导致渥太华和北京紧张关系以来，加拿大军舰首次在台湾海峡进行这类航行。加拿大国防部和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公室均证实了这次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并确认两艘军舰分别是里贾纳号护卫舰与阿斯特里克斯号补给舰。加拿大方面表示，这两艘军舰刚刚完成对越南金兰湾的访问，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加拿大与地区伙伴的国防和安全关系。在此之后，两艘军舰要前往东北亚一个没有说明地名的地方，以帮助实施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林郑月娥政府显然没有理会学界的最后通牒，学界的不合作抗争行动星期五已经开始启动，其他社会团体予以关注支持。与此同时，希望学生运动不要付出流血的代价。2019年6月21日上午7时，香港大专学界发动的全面不合作运动启动，学生抗议者整个上午陆续到立法会示威区集结。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2019年年度人口贩运报告，中国被列入人口贩运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沙特、古巴、朝鲜等国家一同被列为第三等级。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杨林，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打打高尔夫。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看看怎么训练小狗。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搭个顺风车。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爆冷门和分手。
训练小狗。Oh, I love teaching my dog tricks. It's so much fun.
Can he shake? That's my favorite. 不过首先咱们还是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tch a ride. Hitch is spelled H-I-T-C-H and ride,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意思是搭便车或者顺风车。
Can I hitch a ride with you?
意思就是我能顺路搭你的车吗?
He was hoping to hitch a ride to the stadium.
他打算找个顺路的人捎他去体育馆。美国航天飞机发现号退役后来到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史密森博物馆。
Thousands of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watched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hitch a ride on top of a Boeing 747 and fly slowly over the city.
在华盛顿，数千人亲眼目睹发现号搭乘顺风车，也就是让一架波音747客机背着缓慢地飞过城市的上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Yanglin, did you watch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as it hitched a ride on top of the Boeing 747?
No, I missed it. 你看到了吗?
Yeah, I went to the mall and saw it fly right over. It was so exciting. 发现号参与了好多航天任务。The U.S. has come a long way in our development of space technology. 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2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侄子邀请我去看他的乐队演出，我真的不敢相信他现在这么棒。我记得几年前他还在我姐姐的车库里练习，听起来简直就是噪音。可他们如今已经能在全国巡回演出了，我真替他高兴。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a long way.Long is spelled L-O-N-G, and way, W-A-Y. Come a long way.
Come a long way 的意思与这些词字面的意思不太一样。它的意思是突飞猛进。就像我侄子的乐队。
They have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from when they first started playing together. They've come a long way.
他们的水平比刚开始组乐队时进步了一大块，取得了飞跃。在下面例子里的主人公参加高中同学会，看到了很多高中同学，包括他的老朋友 James。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聚会有什么惊喜。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 Now he's tall, thin, 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这段话是说，我上个周末去参加高中聚会，见到了老朋友 James， 他可是大变样。20年前他又矮又胖，而且很容易害羞，可现在呢，他又瘦又高，非常外向，还自己开了公司。他说他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很显然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功。
提起突飞猛进，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科技发展。现在的科技每时每刻都在进步。iPhone, iPad, iTouch, 快得让我们觉得赶不上。
Technology has come a long way compared to 10 years ago.
现在的科技与十年前相比简直是突飞猛进。好，回到 James 身上，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 Now, he's tall, thin,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 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遇到一个要求严格的上司是好事，不过有时候也会让你头疼。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要求严格的消防队长对自己的队员说了什么。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 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 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这段话是说，你们演习时表现不错，进步很快，有很强的团队精神，但这不是说你们能就此满足。我对你们的期望远不止这些。基于今天的表现，如果想赢得整个社区的尊重，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名消防队长的要求真严格。我邻居就是一名消防员，而且是一名女消防员，你知道吗？
Years ago, women weren't even allowed to be firefighters. They've come a long way.
多年前是不允许女性当消防员的，在这方面进步很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 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a long way， 意思是突飞猛进。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原来 to come a long way 是突飞猛进的意思。 Cat， 你发现没有？ My hosting style has come a long way.
你又愁眉了。 But of course, I should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progress. I know it must be hard. Not everyone can have such obvious hosting talents from birth. From the moment I opened my eyes, I was a born entertainer.
哎呀 ，Cat， 你还真是不谦虚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还记得我的朋友 Roger 吗？你觉得特别帅的那个。
Ooh, yeah, what about him?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哎呀，我们大家其实都觉得他们不合适。现在他们分手了。Cat, 你的机会来啦。
Oh, yes, let the evil planning begin. He will be mine. But wait, wait, since you mentioned 分手, let's see how to say tha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分手。
Lulu, too bad you have to fly to Shanghai for your friend's wedding next month. 我本来想约你一起去听演唱会呢。
嗨，别提了，要结婚的那两个人分手了 ，say bye bye 了。
What? Did they break up?
分手就是 break up, b r e a k, break, u p up。没错，分手了。这两人特神，婚期定了，喜帖发了。结果上礼拜那个女生给我来电话说，她和那男生分手了，是不是该说 she broke up with her boyfriend？
Yes, break up with someone 就是跟某人分手。不过 Lulu, what happened? Why did they break up?
听说是那个男生劈腿。
What's 劈腿？
就是他还跟别的女生好。He has another girlfriend.
Really? He cheated on the girl he was gonna marry?
等会儿，我知道 cheat 是欺骗。你说的 cheat on her 就是背着她和别人好，劈腿的意思，对不对？
That's right.
所以呀，你说都快结婚了，却发现和 boyfriend cheated on her， 这女生能不跟她一刀两断吗？
There you go. Cut their ties. If I were her, I would not give that guy another chance either.
Cut their ties? T-I-E-S. Ties 就是联系。Cut their ties 就是彻底断绝关系，一刀两断了。
没错。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情侣分手是 break up。第二，劈腿对伴侣不忠是 cheat on someone。第三，说两人一刀两断叫 cut their ti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why did your friend Roger and his girlfriend break up? Did he cheat or something?
没有。我听说好像是因为他们的爱好特别不同。Roger loves being outdoors, while his girlfriend just wanted to stay in all the time.
Now that might be a problem. Couples need to have a common hobby or find social activities that they both enjoy.
Or they can take care of a pet together. 不过在下面的 Go English 里 ,Tom 和 Mindy 正在为怎么训练他们的小狗争执不下。咱们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终极课程。Tom 说服了 Mindy， 两个人养了一只狗，可是啊，这狗很不听话，经常惹麻烦，所以 Tom 和 Mindy 打算训练训练它。
Right, Winnie. Some dogs are so bad they need to be trained by a professional.
Gosh, Tom, why did I ever agree to get this dog? It's so badly behaved.
It's okay, honey. We just have to train him. In a couple of weeks, he's going to be totally obedient.
In a couple of weeks?Tom, he will have totally destroyed our new house by then.
I know he's a little wild right now, but trust me, before you know it, he's going to obey every one of my commands.
Professor Bowman, Tom 还挺乐观的，他向 Mindy 保证自己肯定能把狗训乖，让他很快就可以 obey every one of his commands, 对主人言听计从。
What do you think? Will Tom be able to make the new dog obedient?Before it destroys their new house?
这可不好说。不过刚入住的新家如果被狗弄得乱七八糟，哪个主人不心疼啊？
Okay, the first thing I need to teach him is how to shake hands.
That's the first trick he needs to learn? Tom,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So, you think I should teach him something else first? Like how to sit?
Yes, Tom. That would be a good start. Then you can teach him how to heal.
如果换成我啊，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狗 housebroken， 也就是说在经过训练之后能够到指定的地点大小便，来保持家里的整洁。
That's true. Teaching your dog how to shake hands isn't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Professor, Mindy 说的 teach the dog how to heal， 这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to make the dog obey you.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bring a person to heal. For example, at first the boss couldn't control her employees, but after she threatened to start firing people, they all came to heal.
哦，我明白了。Come to heal 就是听话、服从的意思。
Tom, the dog is never going to obey you unless you punish him. When he misbehaves, you have to spank him.
You want me to hit our beloved dog, who is a member of our family? How can you be so cruel?
Tom, that dog isn't going to be a member of our family much longer unless he learns to behave.
Well, I prefer to reward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good instead of punishing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bad.
Mindy 好像已经失去耐心了。她说，如果这只狗啊还不听话，就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
Right.But Mindy and Tom have different ways of training the dog, right?
是啊， Mindy 说如果狗不听话就要 spank, 打屁股。可是 Tom 说这种惩罚太残忍了。
So what does Tom say they should do?
Tom 觉得应该要采取鼓励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狗狗表现得好就要 reward, 奖励它。
Tom, this dog is really out of control. Maybe we should take him to the veterinarian to see if he has some health problem.
He doesn't need to go to the vet. He needs to go to a doctor who can cure him psychologically.
Oh no, Tom. You're not talking about a...
Yes, Mindy. We have to take him to a pet psychologist.
Tom 要带狗去看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啊，美国真有这种医生啊？
I guess so.
可是宠物又不会开口说话，这些心理医生他怎么可能知道宠物的想法呢？八成啊是骗人的。对了 ，Professor，veterinarian，V-E T-E-R-I-N-A-R-I-A-N 是兽医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和 vet V-E-T 是一回事呢?
Yes, the whole word is veterinarian, but most people in America just call them vets.
我倒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宠物心理医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读懂狗狗的心声呢?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所以说，教会宠物如何 housebroken 特别重要。 It's the top priority.
It's so important. I wish I could have had some help housebreaking my ex-boyfriend.
What do you mean?
I had to teach him how not to behave like a caveman. For example, I had to educate him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dishes, picking up his dirty socks, and washing his clothes. If I had had some help, maybe we could have worked out.
训练男友，没错，我现在也在对我男友进行野人改造训练。
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Yanglin. 那好了好了，咱们来换一个话题，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咱们要去学一个高级运动 golf.
礼节美语。
Mark 在公司门口看见同事 Robert.
Hey, Robert, going on vacation? Looks like you're planning on doing some golfing.
Yes, I will be playing golf, but I'm not going on vacation. I'm meeting up with our New York office's senior management team. We'll be playing a few rounds and going over the merger plans.
Really? So when did you take up the sport?
Around 2 years ago, I began to realize that if I could get on the golf course with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it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Robert 要跟纽约办公室的高层主管打高尔夫
Play a few rounds
同时讨论并购的事 Mark 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高尔夫球的 这里用的动词是
Take up, to take up something
意思是开始做某件事情 Robert 说他两年前开始觉得打高尔夫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可以帮助自己打开很多大门，得到更多的机会 他说，他刚开始打的时候也不太喜欢，但现在已经快变成
golf fanatic.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是指对某件事疯狂的人，比如
a jazz fanatic,
爵士乐迷
a basketball fanatic,
篮球迷. Mark 听了之后说
I see. So you meet a lot of business executives on the course, huh?
Yeah, definitely.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Isn't golf really expensive?
To be perfectly honest, golf is a bit of a status symbol. And yes, it can be an expensive game. There are green fees, caddy fees, and charges for renting the golf cart.
But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re worth it.
Absolutely. I read somewhere that a high percentage of senior business executives play golf.
Sounds like it's almost mandatory to learn golf if you want to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Robert 说，自己在高尔夫球场上能遇到很多商业界高层主管。这里说的
on the course
指的就是
golf course.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打高尔夫球是认识人、积累人脉的好办法。Network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建立人际关系。打高尔夫球确实需要交钱，要交
green fees
球场费、caddy
fees
球童费、cart
rental fees
租车费。 但是能认识更多人，得到更多机会，还是值得的。Mark说，看来如果想在企业里升迁，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就必须学打高尔夫球。Networking
is a big plus, but I think another reason executives enjoy the golf course is that it gives them an excuse to get out in the fresh air and connect with nature.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you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or BlackBerry, you can hear birds chirping and enjoy a fresh breeze. It's a nice break from a hectic office.
It i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But you're right. Golf primarily is a social sport. You get a chance to talk and get to know people on a different level on the golf course than you do in the boardroom.
公司高层愿意出去打高尔夫球，除了建立人脉以外，也是为了能离开
hectic office
忙碌的办公室，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It'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是个充电的好办法。 Robert 觉得高尔夫主要还是一种
social sport
社交型运动，让你在公司之外换个环境，换个层面，在高尔夫球场上去了解彼此。
You know, I tried golf once, but I'm not a huge fan. I just think it's so slow. And plus, it's relatively expensive compared to other sports.
Maybe you should try again when you're older. You're too young to see the beauty of golf. 好啦，说完高尔夫，咱们再去了解一个体育用语，爆冷门。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爆冷门。
Jessica, 昨天看学校的足球比赛了吗？爆了个大冷门，法学院居然输给了商学院。哎，这大冷门怎么说啊？
冷门？
对啊，就是铁定会输的队，最后居然打赢了。
Oh, in English we call that an upset.
Upset? 那不是不高兴的意思吗？
That's true. 做形容词的时候，重音在后面是 upset， 指不高兴。但是做名词，重音在前面 upset。It means an unexpected win.
哦，我明白了。中文里的爆冷门，在英文里就是 upset。那原来大家都以为法学院会赢，这种赛前被看好的球队，美语里叫什么？
Easy. That team is called the favorite.
哦，这么说 The law school team was the favorite to win the game. 法学院足球队本来是被看好的热门球队。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refer to the team that was expected to lose as the underdog.
Underdog. Under 后面加上 dog. Underdog 就是在比赛里实力比较差的一方。这么说，我们中文系的排球队不论跟谁比赛都是 underdog。
Jimmy, isn't your girlfriend Rachel the team captain?
别提了， That's why I always cheer for the underdog.
杨贵将卷， What did you learn today?
第一，爆冷门叫 upset， 重音在前面。第二，赛前被看好的一方叫 favorite。 第三，赛前不被看好的一方叫 underdog。
不错，我也学了一个词 upset， 叫做冷门。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我也来给大家举个例子。In our Kung Fu competition, I was the favorite, and Kat was considered the underdog.
Oh, wait. 大家不要忘记。The competition was a huge upset. Who won? I won.
Oops, 我怎么忘了比赛结果？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你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你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29543.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29543.info。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将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两位被北京拘禁的加拿大人。放人的举动可能会缓解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紧张的外交关系。特朗普是在白宫会见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前做出上述表示的。去年12月，加拿大根据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此后，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并禁止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和猪肉。特朗普将在下个星期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面，讨论结束两国的贸易战。特朗普表示，华为可能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被问及是否会向习近平提及被拘禁的加拿大人士，特朗普说，我会的，应贾斯汀的要求，我绝对会提及这件事。他还表示，将尽我所能帮助加拿大。美国报纸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批准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随后因为目前还不了解的原因而没有付诸行动。华盛顿国家安全官员对此说法不予置评。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最初授权袭击少数伊朗目标，如雷达和导弹部队。《华盛顿邮报》随后还报道，政府官员表示总统批准了反击行动。据《泰晤士报》星期四晚上报道，目前还不清楚这到底是因为特朗普改变了想法，还是因为美国行政当局由于后勤或战略原因而改变了路线。泰晤士报还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袭击是否可能继续进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四晚间发布紧急命令，禁止所有美国航空器运营者进入波斯湾和阿曼湾部分地区的空域。美国海军无人机就是在那里被伊朗击落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飞越霍尔姆斯海峡时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特朗普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错误。特朗普在谈到伊朗击落无人机事件时用了高油里的苍蝇这句英语成语，也就是让人扫兴的事。他说这是高油里的一只新苍蝇。特朗普说，这架无人机明显是在国际水域，我们全都科学记录下来，不是说说而已。当被问及该行动是否可能导致与伊朗的战争时，总统回答说，你会发现的。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无人机被击落可能是一次意外，而不是伊朗领导人下令蓄意挑衅的行动。两艘加拿大军舰本星期穿越了台湾海峡，这是孟晚舟事件导致渥太华和北京关系紧张以来，加拿大军舰首次在台湾海峡进行此类航行。加拿大国防部长和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公室都证实了这次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并明确确认两艘军舰分别是里贾纳号护卫舰和阿斯特里克斯号补给舰。加拿大方面表示，这两艘军舰刚刚完成对越南金兰湾的访问，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加拿大与地区伙伴的国防安全合作关系。在此之后，这两艘军舰要前往东北亚一个没有具名的目的地，以帮助实施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说，金兰湾与东北亚之间最实际的航线就是通过台湾海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政府显然没有理会学界发出的最后通牒，学界的不合作抗争行动星期五已经启动，其他社会团体予以关注和支持。与此同时，希望学生运动不要付出流血的代价。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2019年度人口贩运报告，中国被列入人口贩运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沙特阿拉伯、古巴、朝鲜等一同被列为第三等级。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并没有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也没有做出任何显著努力来改变这种情况。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1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6月12号，香港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抗议，迫使立法会推迟了逃犯条例二读。在抗议中，警方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用警棍强制驱离。年轻的学生以肉体来抵抗，帮助彼此寻找掩护。有评论说，这是香港的六四，是年轻的一代在绝望中的抗争。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抗议定性为暴动，警告学生不要自毁前途时，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年轻学生变成勇武派的抗争者？他们对北京的抗拒从何而来？香港年轻一代要的是什么样的香港和未来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三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参与了这次反送中抗议的香港学生 David。 David 你好，欢迎你。
是，主播好，各位好。
第二位呢，也是参与了这次抗议活动的香港市民 Warren。 Warren 你好，欢迎你。
主播好，大家好。
第三位呢，是连日来为我们分析香港局势的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三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还有网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我想先请这个Warren 来跟我们谈一谈。Warren， 我们知道在昨天星期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讲了电视讲话，把这场6月12号的抗议行动定性为暴动。那么今天甚至还有报道传出说，香港港府内部还有人把这场抗议定性为是由外国所策动的颜色革命。昨天在抗议行动中，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你们是这个香港政府所形容的暴徒吗？
我最初到那个金钟的时候，其实我到那个民政的那个大台那边其实是很和平的。如果你说是暴动的话，那基本上其实到处都应该是火啊，然后到处都乱丢那些东西啊，还有到后来大家去那个太古广场的时候，应该到处的店铺都被抢了，但是都没有啊。其实大家都没有这么的冲动，也没有那么的暴力，其实都是和平。其实挑看我们的是警察。所以说就是香港政府这样子讲，其实是会激怒所有的年轻人，然后我们这一代他们都会死去。
David， 我想请教你。 David， 我知道昨天在抗议活动当中呢，你也很不幸的被这个催泪瓦斯这个攻击到了。那么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当时在抗议的活动现场跟我们讲述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情景呢？
好的，是主播。因为我和我的朋友呢，几乎是经历了整个占领活动的全程。虽然我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有在晚上非常混乱之前我已经离去，但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那个时候，基本上从一开始来说还是警方还比较克制，但三点开始他开始清场是比较克制，但到5点钟的时候他开始。有全面的一个动作，然后就已经开始释放催泪瓦斯，然后就是到五点开始天开始暗的时候，它的暴力程度急速的上升，我看见是已经是那个催泪瓦斯是类似于一个高山上山顶的那种浓度，已经是非常夸张，这种感觉应该是类似于一个油烟那种。炒菜油烟再夸张20-30倍的那种，感觉
警方在发射这些催泪瓦斯前有没有提出警告呢？
是，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有指示一些牌子，是说他发射的时候是有警示，但到后来他已经我已经看不见有这种警示，是几乎我根据我的朋友和战友所说，到最后几乎是。已经到了一种见人就打的地步。
嗯哼，是，我想继续请教 David 啊，我知道这次参与这次的活动，你的家人也非常的担忧啊，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要走上街头？你现在还是学生，为什么决定要走上街头来反对这次的修法呢？
是这样，因为我们作为香港的年轻人呢，我们生于此，长于此，对香港是有深厚的感情和对香港人的身份是有一种认同，所以我们在看见香港的日益沦落之下，我们觉得作为年轻人，我们对这片土地是有我们的担当和责任在，所以我认为，尽管我们不确定，这次行动会不会有，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就是政府彻底的撤回他们的法力，但是我们仍然会，坚持到底，因为这是我们作为香港年轻人，在香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出来保卫我们的香港。
嗯哼 ，Warren， 我想回到你 ，Warren， 我们看到香港的网络媒体叫 Hong Kong Free Press， 香港自由新闻，在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图表，采访了几位在现场抗议的人士，问他们你为什么选择来到这里？他们的心声是这样，他们说，因为我们都是香港人，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地方，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家园，还有说，因为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机会。我想请 Warren 谈谈，又是什么原因让你走上了街头呢？
其实，我们都是很爱这个地方，只是因为我们很害怕这个条例通过之后，会对于香港就是法治上面或者说经济上面的损害会非常非常大。其实我们在回归之后已经是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了。如果说法律上面，但是问题是我们跟中国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在里面。譬如说人权方面，或者是法律方面，或者是就是其他自由啊，或者说什么我们的应该本来有的东西。但是在我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我们曾经有的东西都没有。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很可爱，就是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边是民主的摇篮，就是在中国的革命，我们这边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到现在，好像都没有人在理我们，然后我们就用我们最后的力气去做这一次的斗争的，我只是这样子想。
嗯哼 ，Warren， 你有没有想过这一次的斗争，很多人说成功的几率并不高，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你担心吗？或者难过吗？
非常难过。其实，在2014年那个雨伞运动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有机会，会拿到我们的真普选。但是到这一次，大家好像都是就是垂死的那一种抗争，因为说我们看到的就跟雨伞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他们开那个催泪瓦斯的时候，还是看就是向天或者向地上去开的，但这一次他们每一枪都是对每一个人头去开的，他们根本不是只是要驱散人群，他们是想拿那些年轻人的命。所以说这一次大家都，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不要命，大家觉得那个机会或者是几率不是说一定会拿到成功，但是我们想守护这个地方。
好的，谢谢 Warren， 谢谢 David。 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桑普律师，桑普律师，谢谢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和您的解读啊。刚刚您也听到了两位参与这次抗议活动的市民还有学生的看法。我知道在这个星期二，您在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一次的游行和抗议行动，当时还没有6月12号的这个抗议的规模，没有看到香港警方是如何的来驱散示威群众的做法。那么当时您曾经说，这个一旦逃犯条例通过，修订通过，这代表着香港与中国之间的这个法律的屏障全然失守，所以这是一场为自由的抗争。那么从刚刚您听到这两位学生还有年轻人他们的说法，您怎么样看待香港这年轻的一代为了您所说的这个争取自由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抗争呢？
首先我要对 David 跟 Warren 跟其他所有的年轻抗争者说一句感动敬佩，你们的牺牲跟奉献是不要命的，但是我跟你讲，我由衷的感动，我在当场我一次的催泪瓦斯高浓度的3次哈，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当时的学生跟还有当场的年轻人，不断的互相声援，要求口罩气喘病的一些药，还有一些雨伞毛巾等等，互相守望相助，我看在眼里，是在心里流泪。我第一次真的很久了，从雨伞到现在，很少为香港人的身份感到这么的自豪。这个也是我看得到，大家不选择做顺民、暴民跟移民，而选择做一个香港的 公民的一个情况。记得这一次是经历雨伞运动之后的五年了，五年后的今天，2019年，零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出现了。以前都是90后来参加伞运的，当时是争取一个从来没有有过的一个民主普选。现在零零后千禧一代争取的是守护一直所享有着的自由，我们是守护，这是退无可退的底线。所以这一点的话，既没有大台，而且大家也很机动灵活地做出各种不同的抗争行为，能收能放，要撤就撤，要站就站。所以这个地方我感觉到非常的感动，而且我看到整个配合，今天也有一些在公民的不服从，包括在地铁里面做的事，也包括看到各区也有零零星星的示威，防止今天呢那个立法会会重开。可幸啊，是今天跟明天立法会的二读会不开了，那最早也要到下礼拜一，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天会有民生发起的一个重新的大游行，我希望超过100万，可能到150万是最好。另外是下礼拜一开始罢工跟罢市就开始，所以我希望那个大家能够好好守望相助。我对年轻人的表现是超过100分，我觉得说给我是你们的情况，我也没有你们那么勇敢，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敬佩跟佩服。
在播放的这些视频呢，显示了昨天在抗议现场的学生啊，在这个集会后还有集会当中呢，在收拾现场的这个垃圾，还有集中他们的相关的物资，可以说他们的动员还有部署能力非常的令人敬佩。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学生呢，非常的勇敢，为这个在场做现场报道的记者来提供雨伞，还有保护他们的头盔啊，那么也让这些在场的外国记者深受感动。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一次呢，在6·12抗议行动当中，再一次让人看到这个香港年轻一代他们为了守护这块家园所进行的努力。但是接下来我想请教三位的是，我们当然也要看这个现实层面。在昨天立法会虽然说推迟了这个有关于逃犯条例的二读，那么今天立法会也同时宣布再次的取消会议。你们会不会担心这个立法会有可能突然宣布复会，并且尽快的通过了二读和表决？我想先请 David 来跟我们谈谈，如何来关注立法会接下来的进展，还有你们可能会采取的下一步行动。
是，对于这个立法会的问题，我非常认同，就是有一个观察是，可能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建制派。等到有充分的建制派进入了立法会大楼以后，就趁机宣布重新召开会议。这样的话，因为这个诉讼的条例，它实际上是不需要2/3的多数决，它只需要简单多数。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建制派完全到站队的情况下，它如果是付诸表决的话，这个情况应该是已经是几乎已经是确定的，我也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有的，所以我们对此要非常的非常严阵以待。对于下一步的行动，我们认为会继续响应民政，在这个星期天和下个星期的罢工、罢市和游行以及罢课。但单纯的，如果单纯的是通过香港本身的力量，是不足以改变香港政府的行动，因为我相信这个行动本质上，是不是香港政府提出的，而是北京对于香港政府的一个要求，就是作为香港一个远离中共政权核心的一个地方，就算我们的行动再大，对于中共来说也是不威胁到它的核心，所以我们非常需要的是，希望各位关注香港情况的各位朋友以及各位政治家，能够在这几天内加大对香港情况的干预，否则单靠香港的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对于现在几乎是完全专制的香港政府，可以忽视民意，而纯粹依照人数优势的一个政府来说，游行是完全无力的。
嗯， Warren， 你的看法呢？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沉淀呢，我们知道很多人看到昨天立法会宣布推迟，有人认为是这个广大的民意战胜了这个官方的这个意志，但是呢，不可否认，接下来的发展还是值得关注。Warren， 你的看法呢？
其实刚刚 David 已经讲了那个立法的过程，其实我很想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去分享一个事情。其实我就是在立法会里面工作的，然后这些行政的机关已经进入立法会，就是警察。最初跟我们讲的就是警察来就是进入立法会只是为了布防，但是他们在这边吃饭啊，然后休息啊，然后也占用了一些房间去羁楼一些的朋友啊，然后他们还不让我们，还有不让一些立法会议员进去，这个是全世界的，就是尊重三权分立的地方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是民意很大，所以不让这个条例去二读。我觉得更加的可能是建制派的议员他们在部署下一步的行动，他们还在等北京的指示了。其实我是觉得，因为北京还不知道现在那个宁政月娥的管制是不是还可以，我自己觉得他们就是在等下一步的指示。你说要进去，他们会用所有的方法让他们进去，其实就是政府总部跟立法会还有密度，他们可以走进去。
是，桑普律师确实 Warren 提到了这一点，就是他说这也有可能是建制派在重新的整顿，在进行准备。那么昨天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他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说到中央从来没有指示过香港修例，这一次的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发起的。桑普律师您怎么看？那么接下来有可能立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看形势比我昨天跟前天是稍微乐观。如果你在前天节目时候问我，我觉得反送中的前景是基本上输的机会很大，但是我看到要赢基本上要三支箭都先射的成功，一个是民间的力量，大家刚刚讲了很多了，第二个是商界的力量，因为他有票，如果他倒戈政府就不得不撤回，第三个是外国的力量。那我们看看这三个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个我不讲了，现在就越演越烈，没有退潮的时候，所以我刚刚也很同意 David 跟 Warren 说的，要鼓励更多的人能够在礼拜天还有以后整个月站出来，而且要更长的时间做一个持久战。但是那个商界力量开始动呢，大家知道吗？自由党的党员发起了一个全港业主的联署性反送中。众所知道，自由党是一个所谓的建制派的一个工商党，那他有四票，他基本上都是被底层的党员施加压力要反送中了，现在是一个新的变化，所以他们会不会倒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外国，那这个很重要。整个问题的关键只是我下面的一句话，香港自救之道是令香港成为中美博弈里面美国的一个很好的筹码，那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不管你觉得政治正确或不正确，这个才是自救之道。由始到终，中国一直把香港的问题视为他国家里面的问题，国家的内政。同时他希望林郑月娥背所有的锅的，由始到终他就要求林郑月娥说一句话，什么东西都是他决定的。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中共驻英领事馆刘晓明所说的话，就是说全都是你林郑月娥来做的，推给你。好，这有两个解读。一个是说真的要撤回是你的错，你要脚痛下台辞职。另外一方面呢，我跟你讲，由始到终当林郑月娥讲这句话是套一句话的，因为美国香港政策法有两个英文字叫 sufficiently autonomous， 叫充分的自治。只有在充分自治承认底下，美国才能承认香港是个独立关税区。中国呢希望说暂时表现出一个维持港人治港的形象，希望不要成为中美博弈的筹码，也希望美国不要，美国要放弃香港，不要说话。但川普说话了，川普在那个6月12号的时候说，我希望中国跟香港都会好好解决问题，肯定有能力互相讨论解决出问题的。他明白是有生以来看到最大的一场示威活动，100万人走上街头，理解到示威的原因，他这个地方有可能变成月底举行日本大阪 G20 的那个筹码。那如果成为筹码的话，中国是不利的，那香港人能自救的是让这个成为美国的筹码。 才能够把整个事情翻盘。那现在看起来动起来了，《时代》杂志封面登了，《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登了，川普放话了。所以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我的结论啊。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我们的现场讨论。不过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说：“香港年轻人要的是基本的民主自由，要的是不想过雷洋、王林清的日子，要的是没有恐惧的自由。当大陆包括五毛在内的人民都对大陆的司法制度极为不满时，香港的年轻人只是不想也受其害罢了，只要抗争就还有希望。”而下面这位署名叫谭国伦的这位网友说：“中共背后的目的，第一，强压反对派，为国主为重；第二，利用香港财政权来打贸易战；第三，进行一场大洗礼，逼迫人群到大湾区发展。后来条例一旦通过，香港成为牺牲品，就成为一个普通城市，再也不会有外国人士了，香港本地人会越来越少。”另外还有这个署名叫吴毅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大家都明白这个恶法是林郑搞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次，比昨天中共官员的表态来说，他们知道局势比想象的严重，于是中共的一贯作风来了，找个替死鬼为这个事件来负责，把球踢给了林郑。当中央上面已经出现不同口吻时，林郑下台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 Nick Lee 的，他继续提到了这位香港特首。他说，林郑月娥之所以流泪，是因为当初是他卖港，今天反招中共出，全球压力加上习总快出国加参加 G20 峰会，到时除了面对川普，更会被国际传媒质问香港问题，所以现在把所有责任推到了林郑，不开立法会，就像23条没有撤回，不了了之。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刚刚针对有关于这个中国政府说这个中央完全没有干涉这次的香港修例，完全是由港府自行决定的，我也想简单请两位香港的年轻人，先请这个 David 简单一分钟跟我们谈谈，你相信北京这样的说法吗？
个人来说是完全不相信的，因为这个法案本身是涉及一个对外的关系，它不但是它。港府他借口是说是这个台湾的那个杀人案，所以为了能够彰显公义，能够让那个杀人犯能够回来到香港来受审，那就通过一个修法。但我们都非常的理解到这个涉及到对外关系的一种修法，它是不可能是港府单方面的一个行动，因为我们非常理解到习近平当局上台以后，他非常渴望全中国都可以聆听他的一个声音，他非常不满香港，他过度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就当时作为英国政府刻意留下的一道防火墙，他认为他已经无法忍受，他必须在他任内把这个防火墙给拆除，所以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现在随着这把火烧大，他纯粹把林郑月娥作为一个替死鬼而已。但我绝对不相信这个行为仅仅是香港政府和林郑月娥或者几个别香港官员的一个行为，背后肯定是有北京的一个动作。
好的 ，Warren， 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不相信这个说法。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呢，习近平其实想把香港作为美中贸易战一个前线的战场上面，因为他需要香港的资金，所以他需要这一次的这条条例去帮助他们去打这场仗。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国际上面的那个帮忙跟援助，尤其是美国。其实这也是美国川普去说这样子的话，我们一方面是觉得啊，你终于讲话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很担心的，因为我们不希望美国会把香港作为跟中国这次贸易战上面的一个谈判的筹码，因为在以前就是匈牙利的那个革命的时候，其实美国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年轻人非常非常在这里说要。非常需要国际上面的民众跟国际的社会帮助，我们才能够摆脱这次的那个阴霾。
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